好，这一堂课的主题是属手、圣手与天风。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很长的一段，撒下的第三章全章。好，这个题目似乎令人费解啊，让我稍微解释一下。属手指的是谁的手啊？人的手。圣手呢，指的是谁的手？神的手。那么天风呢，指的是神的风，就是圣灵的风。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八节，主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好，圣灵就好像风一样自由运行，我们不能够呼风唤雨，也不能够指挥风向，我们不能叫东风兴起，也不能叫西风停止，不能。哦，照样我们也不能够指挥神的圣灵。风随着意思吹，照样圣灵的天风也随己意自由的运行，他是主宰万有的神。你听说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话没有？这句话是出现在《三国演义》，放心啊，我讲到不是讲《三国演义》啊，时间是在公元后的208年，当时是三国鼎立啊，曹操率领80万大军准备进攻谁啊？刘备和孙权。你们有些人啊，《三国志》比圣经还熟啊。好，刘备的军师谁啊？诸葛亮。还有孙权的大将谁啊？周瑜。就联合起来要商讨对策，结果他们不约而同主张要干什么？火攻曹营。哦，但问题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哦，如果东风不兴起，你再好的锦囊妙计也都没用。最后呢，诸葛亮就怎么样借东风，他们才顺风放火，才把曹营烧得精光，大获全胜。哦，其实啊，诸葛亮怎么可能借东风呢？不可能。人不能够呼风唤雨，属手也不能够三起东风。征战的成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那在乎那双看不见的兴起天风的圣手，就是那一双主宰万有的神的手。1588年，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他派遣他的无敌舰队130艘军舰，还有30000大军进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哦，当时西班牙是海上霸权，所向披靡。哦，他们的无敌舰队就从西班牙启程，浩浩荡荡乘风北上。哦，眼看就要打下那无助的英格兰小岛的时候，突然之间风向扭转了，一阵强烈的南风兴起，势不可挡，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只好随波逐流，一路挨打，最后惨败而归。哦，从此西班牙就一蹶不振，退出了世界列强的舞台，取而代之的英国渐渐兴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所以英国人常常说，是神的风，就是天上吹来的风，拯救了英国。你知道吗？拿破仑1815年，为什么那个所向无敌的拿破仑会在滑铁卢惨败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无缘无故的刮起了一阵寒风，下了一场大雨，土地都泥泞了，所以拿破仑的骑兵就不能冲刺了，他的枪炮也发不出炮弹了，拿破仑就被打败了。哦，可见征战的成败和邦国的兴衰不在乎人， 乃在乎神，人的俗手不能扇起天风，唯有神的圣手才能够掌握风向，神的圣手才能够决定成败，神的圣手才能够主宰命运。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耶和华的圣手主宰着君王的心，也主宰着天上的风，也主宰着征战的成败和邦国的兴衰。箴言二十一章三十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好，大卫在迎战非利士大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也阐明了这个道理。大卫说在十七章，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世界最伟大的君王，当时在地上爬了七年才学到这个功课，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所说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虽然当时啊，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是世上最强大的国中最伟大的君王，但是尼布甲尼撒不能够主宰他的国运，因为在尼布甲尼撒的上面还有一位超越万有，还有一位主宰万有的万王之王，就是上帝耶和华，他才是那至高者，是他的手决定了征战的成败，是他的手掌管了历史的动向，是他的手感动了君王的心，是他的手兴起了天上的风，是至高者在兴起一个邦国又打下另一个邦国，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他是主宰万有至高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好，在我们刚读的撒下第三章里头，我们看到那个至高者，看到他那一双看不见的圣手正在第三章里面掌管着万有点点滴滴。同时在撒上第三章，我们又看到三双看得见的俗手，俗手人的手也正在忙忙碌碌，到处张罗，到处周旋。好，这三双俗手是谁的呢？就是大卫的俗手，还有亚尼尔的俗手，还有约押的俗手。好，这三双看得见的俗手和一双那看不见的圣手，还有一阵摸不透的天风，就是圣灵的风，正在撒下第三章当中同时运行。我再说一次，一双看不见的圣手和三双看得见的俗手，还有一阵摸不透的天风，正在同时在撒下第三章当中运行。为什么？为要成全那至高者所预定的旨意，就是他要兴起他的受膏者大卫做王。好，我们读撒下第三章的第一节，今天的经文，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好，注意啊，这个时候扫罗已经死了，死了多久了？七年了，对不对？七年前他在基利波山上扫罗阵亡了。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就另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做王，取代了扫罗。但是作者啊，七年之后在这里第三章仍然用现在式来形容扫罗家，好像扫罗还活着一样。为什么？ 因为扫罗活着的时候，他活着七年前，那个时候他所造成的影响，至今七年之后仍然存留，而且继续在扩张。当然，扫罗的影响力是负面的，是消极的，是摧毁的。弟兄姊妹，这应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恶人会给他的后代带来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而且这个负面的影响多年之后仍然挥之不去。反之，一个义人也会给他后代带来极大的影响，这是正面的影响。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论到亚伯，你记得吗？亚伯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怎么样仍然说话。不管你是义人恶人，你都会给别人带来影响，你死了以后还会带来影响。请问我们会给我们的后人，你我会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后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这是一个乏人深省的问题。好，尽管扫罗这个恶人他的负面的影响力极其之大，极其深远，但是神却定义了兴起大卫家取代扫罗家。正如圣经说的，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好，如今那双主宰万有的圣手已经开始动工了，风向扭转了，东风兴起了，天风吹开了。记得起初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带着600个人呢，到处颠沛流离逃窜似乎风总是逆着大卫在吹。多年来大卫一直在逆风前行，哎呀好辛苦，一直到扫罗死了，这时候大卫才有机会喘口气回到犹大，然后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现在到了撒下第三章了，虽然只有犹大一个支派支持大卫其他10个支派都向着扫罗。尽管如此，但是很明显到了第三章，神的圣手已经开始动工了，天上的风已经转向了。如今大卫不再举步维艰，不再顶风前进，不再逆风而行，相反的，如今大卫是正在乘风而上，他正在顺风而行。哇，好畅顺啊，满面春风啊！记得上一次我们看到的免不了的内战，不得已的内战撒下第二章里头，我们看到大卫家跟扫罗家打仗，结果30到31节，大卫家缺了19个人，加上亚撒黑，对不对？扫罗家却死了多少人？360个，是什么比率啊？18:1，对不对？很显然，风向已经扭转了，向着大卫了，神在帮助大卫。好，到了撒下第三章。大卫正一帆风顺，乘风破浪，很显然神的时机已经渐渐成熟了，神的圣手正在托住大卫，神的天风也在向着大卫然而这个时刻我们在第三章看到三双俗手，人的手也正在瞎搅和，在乱扇风。这三双俗手是谁的呢？第一双是大卫自己的那一双软弱无能实用主义的双手。第二双是亚尼尔那双假冒属灵见风转舵的俗手。第三双是谁呀？约押，他那双狡诈嫉妒苦毒报复的俗手。这三双俗手在第三章里头瞎搅和乱煽风，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三双俗手。第一双俗手，大卫自己的那一双软弱无能实用主义的俗手。为什么说大卫的手是软弱无能呢？为什么？圣经根据哪里？最后一节，对不对？39节，大卫自己说的，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还是什么？软弱。有点回应啊，要不然我以为你们睡着了。有没有回应？还是软弱。这希鲁雅的2个儿子比我怎么样？刚强。大卫自己承认他的手软弱无力。还为什么说大卫的手实用主义？什么叫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对不对？为什么说他实用主义？因为神已经应许了 大卫必要做王，撒母耳已经高他做王，他神的受膏者，一切的迹象都在显明，哎，天上的风已经转向大卫了。那首先呢，在撒下第一章，扫罗已经死掉了，在基利波山，扫罗王死了。哦，之后呢？第二章，犹大人又在希伯伦高大卫做王了啊，大卫做王了。然后呢，他又在基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8-1，对不对？一切迹象都表明，哎，如今大卫正在乘风而上，他一帆风顺。哦，正如第三章第一节所说的，大卫家是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哦，然而紧接着，你看第二节，第二节到第五节却记载大卫在希伯伦干什么？生了六个儿子，不仅生了六个儿子，还干什么？娶了六个老婆，不是六个，娶了四个。前面有两个了，现在又娶了四个。这六个儿子不是同一个妻子生的，而是大卫的六个妻子生的。哇，为什么大卫要娶那么多妻子呢？为什么？因为这是当时3000年前。在中东的当时的文化背景，一个君王啊，妻子越多表示他地位越高，有办法，有本领；儿子越多呢，表示他权力越大。你看我儿子那么多，你除不了我的根，我厉害。所以大卫就随从了当时的风俗，随从了当时的文化，随从了当时外邦人的习惯，就娶了许多的妻子来巩固他的权力，来巩固他的地位。这就叫做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创世纪第二章24节，神早就说了，我们起读，因此人要干什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三人成为一体哦，不是七个人成为一体哦，是二人。从起初，从创世纪开始，神对婚姻的旨意就是一夫一妻，是一男一女，不是两个男的，也不是女两个女的，不是三个人三人行，不是一夫一妻。那为什么？请问旧约时代，圣经里头神要允许多妻制呢？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啊，不是娶了个妾夏甲吗？对不对？还有以色列的老祖宗雅各有几个？四个妻子，两个妻两个妾。为什么？我相信啊，神在旧约时代允许多妻的原因和他允许离婚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读马太福音19章，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什么心硬啊，人的心硬啊，所以许你们休妻，就是离婚。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神的旨意是一夫一妻，而且一生一世永不分离，一辈子。哦，正如主耶稣说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人不可分开。还有在生命记17章，神借着摩西也特别的嘱咐做君王的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听见没有？不可为自己干什么？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哦，这些话大卫不可能不知道，因为是记在摩西5经里头。但是大卫却偏偏违背了神的话语，他立了许多妃嫔，这是神的话禁止君王做的。尽管神的圣手明显的在祝福大卫，天上的风已经兴起来了，但是大卫还是要用人的方法锦上添花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叫做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大卫没有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他反而依靠自己的聪明，他想要借着加添妻室来巩固他的江山，他的地位。这不是用俗手扇天风吗？哎，大卫那双软弱无能实用主义的俗手，怎么可能像诸葛亮一样，怎么可能扇起天上的风呢？这不是异想天开吗？再注意到第四节啊，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三子亚撒龙是什么？谁的女儿？ 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是基述的公主生的。基述啊，基述是以色列北边的一个邦国，一个小国家。大卫王娶了基述王的女儿，这个公主，那两家人就成了亲家了。亲家怎么能打仗呢？两个国家就和好了。所以说啊，这是一个政治联姻，这是一个也是一种外交手段，当时很流行的。中国皇帝也很流行这一招。换言之，大卫想要借着外邦的权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其实神早已经巩固大卫了，为什么大卫还要依靠外邦人呢？这不是用俗手扇天风吗？由此可见，大卫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为了眼前的需要就妥协神的话语，随从世界的风俗，娶了许多妻子，更娶了外邦的公主。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一起读：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什么？有祸了。这就是大卫这里第三章撒下第三章所做的。大卫也是个急功近利实用主义者。其实啊，弟兄姊妹，其实今天有许多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有些学生为了拿到好成绩，拿到 A 就抄袭，就作弊，有没有？是不是实用主义？还有些生意人为了招揽顾客就欺骗，就撒谎，回扣。呵呵，还有一些新移民为了拿到身份就弄虚作假，编造故事，有没有？有啊。而且老百姓为了得到好处，政府有什么 SSI 啊，有什么补助金啊，就偷税漏税，谎报收入，藏起钱来，然后去领救济，有没有？太多了。而且牧师为了教会增长，人数增多，奉献加增，就用了一些违背圣经的方法，请客吃饭，给我捐钱，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信靠神呢？他已经应许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他的圣手正在帮助我们，他的天风已经向着我们了，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中乘风而上，唯有他的天风，天上的风，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祝福，真正的增长，真正的得胜。为什么不等候他的东风兴起呢？为什么要依靠人血肉的膀臂，用俗手扇起天风呢？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大卫依靠人血肉的膀臂，他用实用主义，他顺着情欲撒种，娶了这些外邦妻子，娶那么多妻子，结果大卫就自取败坏，种什么收什么。你看他在希伯伦生这六个儿子当中，有三个是败家子。第二节，他的长子谁啊？暗嫩。记得暗嫩干了什么好事？十三章记载了，玷污了他的妹子他玛，同父异母的妹子。好，还有第三节，基述的王，就是基述的公主生的第三个儿子，三子谁啊？亚撒龙。既然爸爸不处理暗嫩，那亚撒龙就替妹妹报仇，就杀了他的哥哥，弟弟杀哥哥，杀了暗嫩，然后后来又差一点篡夺了爸爸大卫的王位，最后亚撒龙自食其果，死于非命。还有四子亚多尼亚，亚多尼亚也是野心勃勃，想要篡位，最后也不得好死。哇，你看大卫用他的俗手扇天风，结果反而带来了后患无穷，他的子孙后代给他带来多少麻烦，让我们引以为戒。我顺便提一下，弟兄姊妹，如果大卫不走这个实用主义路线，他不随从世俗的风，世界的风俗，他不多娶外邦的妻子，也不靠外邦的权势，反而单单信靠神的应许，如果大卫单单遵行神的旨意，只娶一个妻子的话，那不是很奇怪吗？怪不怪？你看四周围别的君王老婆妃嫔一大堆，只有你一个人还做王呢，与众不同，一夫一妻， 这不是很怪吗？怪不怪？这不叫奇怪，这叫做分别为圣，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果大卫遵行神的旨意，定义分别为圣，那么大卫就可以免去那败家子所带来的许多后患，也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莫大的祝福。哦，只可惜啊，大卫没有全心的依靠耶和华，却选择了实用主义的道路。他想要借着那双软弱的俗手来成全神的旨意，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好，我们看了第一点，大卫那双软弱无能实用主义的俗手。我们再看第二点，是谁的手？第二是亚尼尔。亚尼尔什么样的手呢？那双假冒属灵见风转舵的俗手。第六节，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势力。好，英文是 Abner had been strengthening his own position in the house of Saul， 意思就是亚尼尔在扫罗家里头一直都在巩固他自己的地位，或者他一直都在使自己强盛。哦，注意这里啊，亚尼尔的强盛和第一节大卫家的强盛很不一样。哦，第一节啊，是耶和华使大卫家强盛，而亚尼尔呢却使自己强盛。哎，亚尼尔怎么样使自己强盛呢？你看第七节啊，第七节，哦，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伊施波设扫罗的儿子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你记得伊施波设扫罗的儿子，他是一个很懦弱的人，对不对？他是个刘阿斗，他是个傀儡王啊，他有亚尼尔在他背后垂帘听政，掌握实权。但如今啊，这个窝囊废，这个伊施波设竟然开口了。他说你 我想他费了很大劲儿，你为什么与我父亲的妃嫔同房呢？你想他鼓起多大勇，这个窝囊废才说得出这些话。可见事态严重。但你说这什么大不了，不过是个女人罢了。但哎，这个利斯巴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扫罗的妃嫔。哎，跟扫罗王的妃嫔同房，跟扫罗的女人发生关系，就等于继承扫罗的王位。听清楚没有？这当时的时代，跟扫罗的女人同房等于继承或是抢夺或是篡夺扫罗的王位。这是中东的风俗。你记得后来当亚撒龙篡夺大卫的位，结果亚西多佛大卫的军师他也跳槽了，对不对？亚西多佛叫亚撒龙干什么？给他出什么馊主意啊？叫他干什么？跟大卫的妃嫔十个妃嫔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耶路撒冷的宫殿顶上支搭一个帐篷，然后干什么？跟大卫的妃嫔亲近。为什么？因为占有了大卫的卧室，就等于占有了大卫的国度。哦，后来啊，所罗门，记得大卫死了之后，所罗门继承大卫做王。哦，他的哥哥亚多尼亚第四个儿子不甘心啊，他就通过所罗的妈妈拔示巴，就要求所罗门给他一个女人。啊，他妈妈也糊里糊涂，好啊，好可怜哦，你既然不能够得到王位，给你一个女人也不要紧，就跑去请求他儿子所罗门。王上第二章啊，拔示巴说，儿啊，所罗门啊，求你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哇，哎，所罗门啊马上反应过来，因为他不愧为智慧之子啊，他一听马上就很敏感的。22节，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哎，为何单替他求书念的女子亚比煞呢？哎，也可以为他求什么？求什么？求国吧，他是我哥哥，把国度也给他吧。 你看所罗门一眼看穿亚多尼亚他哥哥居心不良，野心勃勃，表面上他是在求大卫的女人，其实他所求的是大卫的国度，是所罗门立刻把亚多尼亚给治死了。哦，这里啊，第七节，伊施波设也不是傻瓜，那虽然他软弱，但是他不糊涂啊，难怪他忍不住了，要直问亚尼尔，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言下之意，难道你想篡夺扫罗家的王位吗？第八节，亚尼尔因伊施波设的话就甚干什么发怒，我们一起读，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兄弟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亚尼尔气不气？恼羞成怒啊，他气死了。哎，他说你伊施波设，你这个人，你扫罗儿子，你没有我你哪有今天呢？你早该死了，不晓得尸体在哪了，你简直忘恩负义嘛，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敢责备老子，岂有此理。他怒发冲冠，我告诉你，我可以立你为王，我也可以废掉你的王位。哇，他好厉害啊。箴言9:7，我们起读，只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很显然，亚尼尔不是个智慧人，他是个亵慢人，他听不进伊施波设的责备，他反而大发雷霆。好，请问弟兄怎么样，你听得进别人的劝诫，别人的责备吗？当你爸爸妈妈责备你，哎，或者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老师、你的同学、你的朋友，甚至比你年纪小的、比你年纪轻的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你肯虚心听领吗？还是恼羞成怒？或者闷声不响，我不说话，但心里头耿耿于怀，憋一肚子气，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然后有一天突然之间火山爆发把你吓死。我们中国人最会这一套。诗篇141篇，我们一起读，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夺赏。看没有，一人的责备是你我头上的膏油，是对我们有益的，不要躲闪。但是亚尼尔却不接受这头上的膏油，他反而大发脾气，可见亚尼尔是何等的狂妄骄傲，目中无人，那谁敢责备我？哼，注意啊，亚尼尔这里没有否定他跟那个妇人的关系，但他一再的强调，我不是大卫的走狗，我不是叛徒，我不是汉奸，我是忠于扫罗家的，我没有背叛扫罗，你为什么诬告我，为什么抹黑我？哦，紧接着9-10，他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没有，就是没亚尼尔见风转舵，他转得快不快？180度啊，急速大 U turn， 急速大转弯，快得叫人措手不及，啪一下转过来。前面第8节，你看第8节啊，他信誓旦旦说，我对扫罗家是誓死忠心，我没有二心，我是忠于扫罗的。紧接着9-10，他马上变卦，又咒诅又发誓，要废掉扫罗家，要建立大卫家。哇，这个亚尼尔他这一前一后掉了个个，掉了个头，判若两人。你说亚尼尔是悔改了吗？是不是悔改了？不是悔改，他是干什么？见风转舵。 起初啊，他想要跟大卫对抗啊，跟大卫争夺王位啊。后来他一看情况不妙啊，风向已经转向大卫了，神的手在大卫一边了，他就马上见风使舵，从扫罗的阵营跳槽，跳到大卫的阵营来了。但是亚尼尔跳槽总要有个借口啊，他就引用圣经为证，引用神的话。第九节他说，哎，我若不照着谁的话，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为建立大卫为，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你看，这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应许啊。后来啊，十七节，亚尼尔对以色列的长老们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十八节，现在你们可以照着心愿而行。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着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你看到没有？哎，我跳槽是有圣经根据的，哎，是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哎，这是耶和华论到大卫的话，哎，我有圣经根据啊，因为神应许他的仆人大卫要做王，大卫要拯救以色列民，所以我从扫罗家我跳到大卫家是理所当然的。哇，你看到没有？亚尼尔多属灵啊，多顺服神啊，他相信神的应许，他顺服神的话语。但问题是，哎，为什么亚尼尔不早一点顺服大卫？为什么他不早一点顺服神的话语呢？为什么他等到现在，等到七年之后，扫罗死了七年之后才归顺大卫呢？为什么等那么久？风不顺嘛，风转向了，他也转向了。可见，哎，亚尼尔的属灵，亚尼尔听神的话，亚尼尔的顺服都是虚假的，都是骗人的，那是假冒的属灵。其实亚尼尔是个大叛徒，第一，他背叛神；第二，他背叛大卫；第三，他背叛扫罗的儿子以示波设。哎，为什么说他背叛神呢？因为他知不知道神的应许，知不知道神的旨意？他早就知道，对不对？他早就知道神的旨意要立大卫做王，但是他却另立扫罗的儿子以示波设做王，跟大卫对抗了七年。而如今现在他看，哇，风向转了，他又背叛了他自己所设立的扫罗的儿子以示波设，跳槽到大卫一边。他不但对神不忠，而且对人也不义啊，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叛徒。但是他却引用圣经，哦，引用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起的誓，来遮掩他的反叛，遮掩他的悖逆。哇，好一个假冒伪善的亚尼尔啊！嘴里说的话可属灵了，哦，我忠于神的话语啊，我忠于扫罗的家，我没有背叛你以示波设啊，是你诬赖我，你错怪我，所以现在我造反有理，我革命无罪，一切都是你的错，我没有错。但其实那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亚尼尔，他是个假冒属灵见风转舵的人。今天呢，也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变幻莫测，常常换男朋友女朋友。不仅是换朋友啊，他们换政党，哦，从民进党哇又跳槽跳到共和党，一下蓝营一下绿营，一下国民党一下共产党，哇，跳来跳去。不但是换政党，而且换国籍，今天是中国人，明天变美国人啊，后天变西班牙人。还有人换宗教，一下子哇佛教，哇一下基督教，一下变伊斯兰教，一下又变什么摩门教，一下猫教狗教猪教，不晓什么教。还有人换教会，一下跑这个教会，一下跑那个教会，一下跑灵恩派，一下跑福音派，一下跑了什么 Apple 派，哇他们换来换去，莫衷一是啊。其实弟兄姊妹，换不成问题，人会改变啊，换不成问题。问题是弟兄姊妹，我们变换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跳槽的目的是为什么？如果是为了信仰，我从无神论变成一个基督徒，有没有问题？不成问题。 啊，我从个佛教徒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者从个共产党员变成，不成问题。为了真理，我们从灵恩派换到一个纯正的教会，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有些人呢，不是因为真理，不是因为信仰，不是因为原则，乃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方便、自己的好处。哎，谁对我有利，我就站谁一边，谁给我好处，我就向谁效忠，哪个教会帮我多，我就去哪个教会。今天有许多这样的文化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们跳来跳去，跳槽跳了，见风转舵，见利忘义，跟亚尼尔一样。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真理，他们关心的不是神的应许，他们关心的是我的利益，我的得失。但他们却用很多属灵的借口啊，神的话语啊，神的应许，来遮掩自己里头自私的动机。还振振有词呢，哇，神的话，神的应许，我跳过来我有理由，耶和华的应许啊，好虚伪啊。而且他们也好厉害，我们继续看怎么厉害。十一节，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为什么？因为亚尼尔好厉害，他说话不是说空话。他说，哎，我告诉你，伊斯波设，我可以立你做王，我可以废掉你的王位，你等着瞧，我言出必行，我说到做到，把你废掉。果然他立刻采取行动。十二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好，十三节，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有个条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好，请问为什么大卫要提出这样条件呢？为什么提出这个条件？要米甲来。你记得米甲是大卫的第一个妻子，对不对？他是扫罗女儿。后来扫罗跟大卫闹翻了，扫罗就把米甲嫁给别人了，就像小孩一样，还给我，妻子也可以还过来，哎呀，女儿可以要回来。如今事隔十多年了，对不对？是大卫的漂流了十年又七年，那个十多年了，为什么大卫还要米甲回来呢？我知道这是当时的初恋情人嘛，有感情嘛，是不是大卫想念他？哎 ，romantic， 哦呦，好想念他，是吧？当然我想他想的，但是我相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要他回来？政治因素，是不是政治？哎，大卫娶了扫罗的女儿，成为扫罗的驸马，就更名正言顺可以继承扫罗的国度和扫罗的王位了。哎，这是实用主义，是不是实用主义？好，于是呢，十四节，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是我的，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其实他用200，你要100给你200。注意，大卫没有叫亚尼尔直接去把米甲接回来，相反的，他先打发人去见伊斯波设，然后伊斯波设再打发亚尼尔去接他回来。为什么？因为究竟伊斯波设还是以色列的王，对，虽然他是傀儡，但他还是北国名正言顺的王。所以大卫呢，凡事都要按部就班，跟王直接交涉，他没有背着以色列的王私下跟亚尼尔下面的小将军达成协议。大卫做的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好，十五节，于是伊斯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你记得这时候大卫有几个妻子了？已经有六个了。米甲是如果接回来是第几个？第七个了。而帕铁只有几个？我相信只有米甲一个，因为米甲是公主啊，她丈夫不敢亏待她。好，十六节，米甲的丈夫跟着她，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岭。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乖乖的回去了。听怎么样，当你看到这个可怜的男人跟着他老婆哭哭啼啼，最后又被撵回去了，你会作何感想？你会怎么想？ 怎么想大卫？这大卫太狠了，是吧？尽管，哎，大卫，米甲是你第一个妻子，但你已经有了六个了，何必把别人鸳鸯一对硬拆散呢？不是太狠心了吗？哦，但大卫为什么要那么做？硬要把米甲拉回来，为什么？实用主义，政治手段，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巩固他的地位，巩固他的王权。为了巩固他自己，大卫不但违背神的话语，娶了许多的妻子，而且还娶了外邦的妻子，娶了基述的公主。不但如此，他更铁石心肠，拆散了别人的感情，把米甲硬拉回来。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兼顾他的王位，这叫做实用主义。然而，哎，弟兄姊妹，神不是应许了吗？大卫必要做王。哎，神应许他要做王，东风已经兴起了，那为什么大卫还要用俗手扇天风呢？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大卫那双软弱无能实用主义的俗手。哦，不但如此，我们更看到亚尼尔那双假冒属灵见风转舵的俗手。好，为什么说亚尼尔假冒属灵呢？你看亚尼尔积极不积极？哇，他好热心啊，好积极，他下定决心，亚尼尔，我一定要立大卫做王，我要立大卫做王，治理以色列全家，从但到别是吧，我一定要办到。你看十二节啊，他就主动跑去，十二节跟大卫立约，他说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啊。然后呢，紧接着十五到十六节，他又亲自出马把米甲接回，大卫提出条件呢，除非米甲回来，好，马上就把他接回来。十五十六节马上把米甲接回来，十七十八节他又去说服谁啊？十七十八节以色列的长老啊，让大卫做王吧，因为神应许了啊。然后十九节他又跑去说服谁啊？便雅悯，他的亲族，他自己的亲族便雅悯人，来让大卫做王吧。然后到了二十节，他又带了二十个人跑到希伯伦，亲自去登门拜访大卫。二十一节我们起读二十一节，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召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你看到没有，亚尼尔为了建立大卫的国度啊，他东奔西跑，不遗余力，哎呀，跑到这儿跑到那儿，哇，跑来跑去啊，到处周旋啊，要立大卫做王啊，哇，多热心啊。但问题是，为什么亚尼尔有那么积极？为什么亚尼尔这么热心，这么卖命要立大卫做王呢？为什么？动机是什么？十八节他自己说了，他自己说什么？十八节，因为什么？耶和华论到大卫说，大卫要做王，这神的话，我既然相信耶和华的应许，那么理所当然我就应当顺服大卫，我应当支持大卫，建立大卫喽。哇，你听听亚尼尔多敬虔，多属灵啊，他顺服神，他相信神的话，哇，他积极的服侍神。其实弟兄姊妹，亚尼尔的敬虔，亚尼尔的属灵都是骗人的，是假冒的，是虚假的。为什么？因为他建立大卫的动机不是为了神的国度，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乃是为了他自己在大卫的国度，在神的国度当中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你记得主耶稣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那两个弟兄跟着妈妈来请求主耶稣，主啊，让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度里头，一个坐在你的左手边，一个坐在你的右手边，你做王，一个就做你的左膀臂右膀臂。哎，弟兄姊妹，这就是当时亚尼尔的心态。亚尼尔是个明眼人呐，他一看，哇，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那我待在扫罗家里头还有什么出息，还有什么前途呢？于是他就当机立断，见风转舵，立刻跳槽，跳到大卫家， 表面上他似乎是在为神的受膏者为大卫大发热心，其实亚尼尔真正关心的不是大卫的国度，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乃是他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地位、自己将来在大卫国里的位置。一个小男孩在冬天呢、在湖上面溜冰，结果哇，那个天气有点暖和，结果冰太薄了，就扑通通一不小心就跌到水里头去了。他的一个同伴呢看见了，立刻哇冒着生命危险从冰上爬过去，奋不顾身的把他同伴抢救出来，从水里头拉出来。哇，岸上有很多围观的人哇都拍手叫绝，赞赏不已。哇，真好啊！一个中年妇女忍不住就问他：“哎呀，孩子啊，哎呀，真好，你真勇敢，为什么你勇敢救人呢？”这小男孩很诚实的回答说：“我没办法，我迫不得已，因为他借了我的溜冰鞋。”原来他关心的不是别人的生命，乃是自己的财产。用什么呀？动机。为什么你要在教会里发热心？为什么你要服侍主？为什么你传福音？为什么你传基督？记得腓立比书第一章讲到腓立比人也大发热心传扬基督，哇，但是不是出于爱心，乃是出于嫉妒纷争，跟别人攀比啊！我拉的人比你多，我教会比你大，你看为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用错误的动机做正确的事情。我再说一次，我们可以做对的事情，却出于错的动机。亚尼尔他做的事情有没有错？做的没有错啊，他为了基督，为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为了大卫疲于奔命，东奔西跑啊，到处啊忙活忙了，东奔跑来跑去，哇，这是费了好大劲儿啊！但是他的动机却不是为了基督的荣耀，乃是为了自己的地位、私欲。他做的事没错，但是动机错了，他说的话也没错。你看他说的话，他引经据典了，耶和华应许了，耶和华论到大卫说他的受膏者要做，他说的没错，但是他的动机也不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乃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亚尼尔是一个假冒属灵、见风转舵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弟兄姊妹，亚尼尔是你，也是我，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需要看看这面镜子，照照镜子，自我反省。不仅要反省我们做的事情、做的事对不对，不仅要反省我们说的话对不对，我们更要反省我们的动机。为什么我们做这些事、说这些话，是不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荣耀？我忙忙碌碌服侍、发热心、东奔西跑，为了什么？你骗得了人，骗不了神。有一天，神要光照人的隐私，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的。好，我们已经看了第一是什么？大卫那双什么样的手？软弱无能、实用主义的俗手。好，第二，我们又看了，不仅是大卫，又看了谁啊？亚尼尔。亚尼尔那双什么样的手？假冒属灵，然后呢，见风转舵的俗手。我们再来看第三双，谁的手？约押。约押的手是什么样的手？狡诈、嫉妒、苦毒、报复的俗手。你记得亚尼尔，我们刚看到带着20个人跑到希伯伦来拜访大卫，大卫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就吃喝完了啊，大卫就送客。 啊。二十一节呢，亚尼尔就怎么走了？平平安安的去了啊。再注意二十二节，大卫送他，他又怎么样？平平安安的去。二十三节最后，王送他去，他就平平安安。三次讲到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平平安。好，可见这次外交访问非常成功，平平安安的达到了目的。但是约押，约押是大卫的元帅啊，当时不在场，他已经出去打仗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听说大卫已经为亚尼尔设摆宴席，跟他和好了，哇，平平安安把他送走了。他听见就立刻火冒三丈，岂有此理。二十四节，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 What have you done？ 你弟兄姊妹，你听约押的口气啊，好像是大人训小孩一样。那别忘了，大卫是国王，约押是臣子，怎么可以没大没小呢？由此可见，约押是何等的嚣张，何等的血气啊！他在大卫面前就好像亚尼尔在伊施波设面前一样的盛气凌人。约押继续啊，约押说，嘿，亚尼尔，嘿，这个叛徒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二十五节，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是来诓哄你，他是个叛徒啊，他来诓哄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情啊。注意啊，约押控告亚尼尔，控告他什么？控告他什么？别有用心。而且他还有呢，控告他什么？诡诈、狡猾，是吧？控告他狡诈。亚尼尔这个人呢，他是个叛徒，他可诡诈了，他可狡猾。哎，但其实真正狡诈的是谁呀？是约押自己。你看二十六节，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你看约押狡诈吧，瞒着大卫把他带回来。二七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翁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弟兄，我有些话跟你说，那么多人不方便，来我们到洞里头去说吧，就在那里。你看外头我相信光天化日，太阳光很，但翁洞里头很阴暗，所以一进去眼睛看不清楚。哇，他就还没有注意到，就啪给他一刀，就在那里刺透了亚尼尔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哇，这个约押狡诈不狡诈？不但是狡诈，而且还心狠手辣，啪一刀，一刀就刺透了亚尼尔的肚腹。好，为什么要刺他的肚子？因为你记得他的兄弟亚撒黑怎么死的，也是刺透肚子。如今约押是以牙还牙，为他兄弟报仇了，摆平了。好，但请问啊，弟兄姊妹，约押这样做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第一，亚尼尔是在战场上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杀死亚撒黑，战场杀的，而约押却在哪里啊？翁洞里偷偷摸摸暗杀亚尼尔的。好，第二，亚尼尔不是故意要杀亚撒黑的，他多次警戒，哎，你不要来，你不要来啊！我怎么见你哥哥呢？你千万去找个年轻人剥掉他的战衣，他就不听。亚尼尔是迫不得已为了自卫，才把亚撒黑杀了的。而约押呢，他却是故意谋杀了亚尼尔。好，第三，你注意到没有，亚尼尔死在哪儿？死在哪儿？洞里。是哪个什么样的洞？城门的翁洞，对不对？城门，哎，是哪一座城呢、啊、哪一座城门的翁洞？希伯伦。哎，记得在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讲到希伯伦是以色列的六座逃城当中的一座逃城。逃城是干什么的？误杀人的，对不对？可以跑到逃城，得到公正的审判，得到安全，得到保护。 然而约押却在希伯伦逃城的门口把他杀了。你知道城门口是干什么的？是众长老聚集按公义审判人的地方，按公义审判的地方。而约押却在城门口善用私刑，把亚尼尔处决了，私下处决了。约押真是伤天害理，大逆不道啊！为什么约押要那么做？27节圣经说的，这是报他杀他兄弟押沙黑的仇。报仇，君子报仇，等机会。约押心里头充满的是苦毒仇恨，他就亲手报复了亚尼尔。但我相信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不仅是报仇，还有更深的原因是什么？嫉妒。嫉妒。你记得约押是大卫的元帅，而亚尼尔呢，扫罗的元帅，两个都是元帅哦。如今这两个元帅冤家路窄碰到一块儿，到底平分秋色，谁是第一把手？同行是冤家，一山不能藏二虎。好，约押就把他的对头暗杀掉了，没有竞争对手了。好，后来你记得他又用同样的手段除掉了另外一个同行，谁呀？押沙龙的元帅押马撒，对不对？也把他一刀刺他肚子，把他干。看没有，约押是何等的心胸狭窄，妒贤嫉能。他的心里不但充满了狡猾、诡诈、苦毒，更充满了嫉妒、仇恨。哇，哎，丁子北，这个约押叫你联想起谁呀？你想起谁了？想想，圣经有个人很像他，而且还是个老祖宗呢。创世纪第四章，人类历史的第一对兄弟和第一起谋杀案，该隐。为什么该隐第一个出生在世上的男人，该隐要杀他的弟弟亚伯呢？嫉妒。哎，记得是怎么杀他的？用什么手段？哎，咱们到田里头去讲两句话吧。用诡诈把他骗到田野暗杀掉的。哇，你看人类历史不断在重演重演重演。好，为什么约瑟的十个哥哥要把约瑟除掉？嫉妒。为什么扫罗要追杀大卫？嫉妒。为什么约押要暗杀亚尼尔？嫉妒加上苦毒再加上报复。这就是约押那一双狡诈、嫉妒、苦毒、报复的俗手。好，28节，我们一起读。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的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你看到大卫狠狠地咒诅了约押，又为亚尼尔哀哭，对吧？哟，死得好惨！更吩咐约押手下的人都要为亚尼尔哀哭，还把他葬在希伯伦的坟墓里头。32节，哦，王在约押的坟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哇，大卫哭得好伤心啊！他还为亚尼尔进食，一直到日落。再看36节，你看众民知道了，就都怎么样？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37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你注意到没有？约押谋杀了亚尼尔，反而为大卫铺平了做王的道路，胜过亚尼尔四处的奔跑，对不对？你看神的作为真是高超啊！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再注意一点，39节， 大卫说，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还是怎么样软弱，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什么样刚强，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报应他。大卫啊，狠狠地咒诅了约押，然后又他不报应，他求神愿耶和华报应约押，但他自己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没有审判约押，没有刑罚约押。为什么？为什么？39节他说了，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我没办法。所以大卫就认知听之，放过约押，没有报应约押。好，请问大卫这样做对不对？我再问一次，大卫放过约押，没有审判他，哎，约押该不该死？该不该死？该死。那为什么大卫放过他？他这样做对不对？他说他们太刚强，我干不过他，我就放过他，我太软弱了，对不对？大卫失职了。记得3章1节，大卫家日渐怎么样强盛。是谁使大卫家强盛的？是至高者，神已经使大卫家刚强起来了，神的圣手已经兴起天风了。那么为什么大卫还要在恶人面前退缩呢？为什么他不刚强壮胆伸张公义呢？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执政掌权的他是神的用人，他是伸冤的，他有责任要刑罚那作恶的。彼得前书2章，彼得也说了，君王有责任要罚恶赏善。哎，做王的执政的掌权的必须大公无私，伸张公义，罚恶赏善。他不能够睁只眼闭只眼，哎呀假装没看到，认知听之，让神来做吧，神来审判吧。不，神已经把审判的权柄，神已经把伸冤的责任交给大卫了。但是大卫却因着自己软弱，我软弱，因着恶势力太强盛，就算了，放过了约押。好，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大卫那双软弱无能实用主义的俗手。从前他不该插手的时候，他却多手多脚，娶了好多媳妇，用俗手扇天风。如今他应该出手的时候，他却不肯动手秉公行义除灭恶人。哎呀，这个大卫真是令人失望，他失职了，他妥协了。尽管他还是合神心意，对不对？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但是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我们看到大卫美中不足。虽然他是信靠上帝的，但是他信心软弱；虽然他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他还够不着神的高标准。由此可见，弟兄姊妹，人类，我们的人性是何等的败坏。人中豪杰大卫王，合神心意的王，不过如此罢了。最好的人，最杰出的人，还是有许多软弱，许多的瑕疵，许多的亏欠，许多的污点，许多的不足。但是感谢主，尽管如此，那至高者那双主宰万有的圣手仍然在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再说一次，弟兄姊妹，尽管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软弱，最好的人，讨神喜悦的大卫王，合神心大卫王，都有那么多瑕疵，尽管如此，至高者坐着为王，这是天父世界，他主宰着万有，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你记得起初我们说了，在撒下3章一共有四双手，对吧？四双，三双是人看得见的人的俗手，三双人的俗手，还有一双是看不见的神的圣手，正在撒下第三章同时运行。好，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只看到 那三双人的属手，大卫的属手、亚尼尔的属手和约押的属手。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三双人的属手在那动啊、摆货啊、搅和啊，我们就要绝望了，因为人的属手是何等的肮脏、何等的污秽啊！你记得这些人，哎，大卫、亚尼尔、约押，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啊，他们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佼佼者啊，他们是精英分子，他们是人中豪杰，他们是大元帅，他们是人上人。然而在这些人他们心中所充满的却是哇，自私、诡诈、狡猾、嫉妒、仇恨、苦毒、贪婪、虚伪。就连大卫这个最讨神喜悦的、最敬虔的人，大卫他的心里头充满的也是软弱、无能、妥协、淫乱，后来谋杀、欺骗、罪恶。哇，可人类还有什么指望呢？哎，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啊，圣经的话是在描写3000年前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哦，是犹太人好败坏，犹太人是最狡诈的，犹太人最坏。不不不，这些话我们刚刚查考的撒下第三章，这些话是在描写你，也是在描写我。圣经是写实的，就像我们看报纸一样，就像我们听新闻，就像我们今天新闻报纸上就是这些事儿，对不对？圣经就是你我的写照，圣经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不是造脸的，是造心的，这是我们的造心镜，也许是造妖镜。当我们看圣经，我们听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我们自己内心的丑陋，自己内心的肮脏、污秽、诡诈。但往往我们却不用圣经照自己，不用圣经看自己，却用圣经来照别人。我到中国啊，上个月某一个省份去讲道，遇到两派基督徒，他们彼此不和，打来打去，但是这两派人都喜欢听我讲道。然后呢，我就问其中一方，哎，我可不可以去对方讲道？他说我赞成赞成，去，他们需要神话语的光照。那我就跑到那儿去，我说那我可不可以去那边？去，他们需要神话语的光照。双方都认为对方需要光照，但是却不对照自己，不对照自己。弟兄姊妹，往往你我听到也是如此，我们在为别人听到，哇太可惜了，今天我妈没来啊，她来就好了。哇，哎呀，上个礼拜，哎呀呀，那个某某某不来，她怎么不来呢？那篇道是针对她的，哎，你上个礼拜来就好了，那个礼拜五讲的可好了，礼拜天长老讲的，哇，是针对你，对你对症下药的，都是对别人的。这就是人性的败坏，我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儿，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大卫也是这样，你记得神派了一个先知，他的仆人拿单来跟他讲了个比喻，大卫听见了，哇，讲得好，他就义怒填膺啊，岂有此理，那个人真没良心啊，行这事人该死啊，自己有那么多羊羔啊，竟然他不用啊，把别人唯一的羊羔啊夺人所爱，岂有，行这事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拿单转过身来指着大卫的鼻子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弟兄姊妹，你我都需要神话语的光照，包括我，尤其是我，传道人更需要悔改。阿们，真的，领袖教会领袖，什么叫领袖啊？领子袖子，你知道衣服最难洗的地方什么地方？就是领子跟袖子，最肮脏，要加把劲儿，才搓得干净。所以这篇道，不仅是我讲给你听的，更是讲给我自己听的。真的，悔改要从自己开始，从传道人开始，从教会领袖开始。我们不悔改，我们不谦卑，光叫别人悔改，假冒伪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亚尼尔， 哇，这亚尼尔假冒属灵，见风转舵，他的狂傲，他的诡诈，他的假善，他的自私。哇，你看这亚尼尔，亚尼尔，我们不应该像圣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沾沾自喜，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税吏啊！你看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凡我所有的奉献上十分之一啊！你看我禁食，我祷告，我奉献，我不像他，他奸淫，我不像那个人，不，我们应当像大卫一样扪心自问：我是那人吗？我就像亚尼尔这样吗？照照镜子，或者当我们看到约押他的狡诈、嫉妒、苦毒、报复、仇恨，哇，这约押，那怎能有这样的人呢？我们也应该像那个税吏一样，我们应该垂下头来，无地自容，应该捶胸，举目望天都不敢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或者当我们看到大卫妥协，大卫软弱，哇，还合神心意呢，你看他做啥事儿呢，软弱无能，实用主义，娶那么多老婆，岂有此理。当我们看到他的失败，他的软弱，我们也应该照照自己，看到我的丑陋，看到我的败坏呀、啊，我好不了多少啊。弟兄姊妹，我们这双俗手不比他们的手干净，你的手我的手染满了鲜血，肮脏污秽，只是我们看不到，我们只看到别人，看不到自己。你看看今天的教会一片混乱，尤其中国教会，哇，何止是三双俗手，也许有3000双俗手，再加上你的手和我的手，正在那里瞎搅和。哎呦，人的罪孽泛滥，但是感谢主，不论人的俗手如何的善，如何的狡，如何的挑，至高者那双看不见的圣手仍然主宰着万有，他正在使万事互相效力，甚至使用亚尼尔的假冒的属灵，他的见风转舵，使用约押的狡诈、嫉妒、苦毒、报复，使用大卫的软弱无能，他在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爱他的人得益处。注意听啊，尽管人的手在那儿瞎掺和，人的罪孽的手、玷污的手，但神的手主宰着万有，因为那至高者已经定义了，大卫家比日渐强盛，他的圣手已经兴起了天风，他的基督、他的受膏者必要作王，他的旨意必定成全，他的应许记在经上必定实现，他的教会必要得胜，只要兴起一阵风就够了，他的国度必要降临，这是神的旨意，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最后一个应用，你知道大卫家和扫罗家的征战也代表不仅是外面还有里面的，你我里面圣灵大卫家和肉体情欲扫罗家的征战，不仅外面在打，我们里面也在打。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第三章撒下，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肉体和情欲和圣灵，但是大卫家 神所恩膏的圣灵恩膏的大卫家日渐强盛。弟兄姊妹，这就是你我成圣的过程。我们里头也在打，打来打去。基督不仅要在外面做王，也要在里面做王，对不对？我们要继续征战，神已经与我们同战了。最后谁要得胜？大卫家，圣灵要得胜，基督要做王。尽管肉体像西班牙一样派遣他的无敌舰队来进攻我们，尽管世界像拿破仑一样调度他的百万雄师来讨伐我们，尽管撒旦像扫罗王一样千方百计要除灭我们、消灭我们，尽管仇敌哇动用了所有的阴间的权柄要引诱我们、试探我们，这些罪恶哇里头打打打，但感谢主，那至高者的圣手已经兴起了天风，就是圣灵的风，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阿们。胜过了罪和死的律，他已经定义大卫家日渐强盛，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必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神我天父，却无 Yeah.